联合大政府。什么叫十国联合大政府呢？因为最近一连串在讲末世，在讲末世，从讲怎么样这样的末世的状态，从使徒时代我们一直看到今天，然后从以色列的复国看到天灾地变的增加，战争的增加，我们再看到教会背弃的景况，还有全世界将来走到一个地步，教会所有教会要联合合一的大教会，然后我们再看看十国，这是教会信仰方面来说。我会讲到今天要讲到是什么，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将来世界要变成十个国家来统治着全世界。从神的话语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用历史上用今天的世代，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我们来查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时代快来的，照应许他必要快来。早上成人组织学的时候，陈小玲姊妹啊，她就讲到说，我这里有一些领受，实在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怎么说呢？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一个朋友啊，他被杀重伤，已经送到加护病房，而且他已经留了遗言，在父母亲的面前他认罪，他留遗言，他就说他对不起他的太太，他再对不起他谁，因为他被杀了以后三十公分周顶，他被杀三十公分，从这里到这里整个插已经到肺那边，插到肺里面去，所以说流血，生命很危险，到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我心就有很深的感受。我昨天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一直在思想人生，也一直在想我过去到今天，我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呢我有几个同案，都比较过去比较亲近的有同案，我想想他们的几个，里面有一个人，他在我审判台前都有陆陆续续讲到这些人了，比如说我提的有一个人，他是我的同案，他的叔叔还是警备副总司令，是现任的警备副总司令，所以说算是相当的有势力也有地位的。他两年前从绿岛脱逃，结果死在海上，就是一个我这个同案的下场。另外一个呢，他前年脱逃，跑，因为刑期都很长，要到八十一年才能出来，很长，所以那个人他又脱逃出来，结果去年一年又犯了很多的案子，犯了几千万，将近上亿的那个案子，结果被警方开枪打成重伤，结果送到监狱里去，这一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后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在新约304页的地方，新约304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念一节，请诸位跟我念一节，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吃喝玩乐，放荡不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正直，
不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爱恨爱恶，任意妄为，吃喝玩乐，爱恋人，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那后进人家劳动不知自顾你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甘苦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念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末世呢？我跟弟兄姊妹查了好多处圣经，也几个月来一直在不断的查考，今天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有怎么样危险的日子呢？他讲到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我们常常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啊，这个是对不对的呢？这是不对，这是不对的人讲的话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说人到时候人要专顾自己，只顾自己的利益，怎么样呢？贪爱钱财，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给弟兄姊妹看过一个报纸，在一年多前，有一次报纸拿联合报来统计说，今天他们做民意测验跟调查，发觉50%以上人认为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笑贫不笑娼，认这个样子。今天人贪爱钱财，专顾自己，自夸，谤，狂妄，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以前的人认为违背父母，以前还得了的事，以前还得了，都要把他有时候把他抓起来，把他淹到池塘里给他淹死的。以前严重到这种地步的，今天的人啊，打父母的事层出不穷，打父母亲的事情层出不穷。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还有人甚至指着跟母亲说：“哎，到那个地方去说，哎，这个是你的家，放在哪里啊？你坟墓， 他把他就车子停到那边，把妈妈赶下来说这是你的家，结果现在他送法办也判刑了，送法办判刑了。这人的心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心里不圣洁，没有亲情观念，没有手足之情，没有亲情观念，人到这个地步不解怨，怨呢应该于解不于结，但是偏不解怨，这个怨不会把它逝去，就是永远记在心上，一讲一句话不对，两句不记他一辈子，记他一年，记他多久，是这个样子。好说谗言，东家长西家短的人，今天是这个事，不能制约这个自己本性，不能约束，因为人要约束，因为人要受约束，人如果不受约束的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世代就整个一片混乱，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性情凶暴就是你看他一眼他就杀你，看他一眼他就要打你，这样子到这种地步，卖主卖友，卖主卖友的事情实在是层出不穷。最近呢，我在看报纸，每天打开来是奸杀掳掠，每天打开来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有法官判刑的，有将军判刑的，有律师要坐牢的，有这个有那个，今天打有警官要判死刑的，今天这个那个到处打开来，到处是这个样子。今天只有台湾是这个样子吗？不，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末世已经来到了，末世已经来到了，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说真的坏的人不见得是哪些光坏的呢？不见得是地皮如流。第五节说到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得着医治，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好，慢慢再看到哪里呢？到12节到17节啊，12节到17节讲什么呢？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跟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怎么样，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大异能，就甚惊奇。好，然后呢，大家看到在哪里呢？使徒啊，在耶路撒冷，第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啊，是很重要的，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然后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有人认为什么呢？说圣灵，今天的圣灵，以前使徒时代在 Pentecostal 是什么？五旬节的圣灵呢、啊，已经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只有五旬节的圣灵。现在这时候已经，那时候已经受圣灵，是那个时候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已经五旬节过去了。第二章是讲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和第八章继续讲。那他们说什么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什么呢？从上面的圣灵里面可以看到第16节讲了什么？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撒玛利亚的信徒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只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使徒给他们祷告跟按手，他们就受圣灵。会有人会说，第19章所记载的以弗所的门徒啊，原先奉约翰的名受洗，所以没有受到圣灵。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一定受圣灵。可是在第8章记载的什么呢？撒玛利亚的信徒是奉主的名受了洗，可是仍然没有受圣灵。所以他就问，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这个问题可以在当时问他们，今天同样问众弟兄姊妹，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所以说这个答案有两个答案，很简单，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听见过，大概就是对真理还不是很了解的。另外一种是这个问题跟我们无关，因为已经发生过了，两个这个问题答案。但是呢，虽然在这里有很多这种争辩呢，但是照着圣经上的记载来看，这答复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答复。所以说呢，怎么样呢？我们讲圣灵这方面问题，第一点我们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呢，我们呢从圣经上看，所以那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为他按手祷告，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是圣经上千真万确所记载的。那我们看第二点，信徒应该渴慕圣灵充满。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个在乎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乎提醒的劝勉主内的弟兄姊妹应该渴慕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圣灵充满，渴慕圣灵充满。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请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3章第34节。约翰福音在使徒行传的前，约翰福音第3章怎么讲呢？今天读的圣经比较多一点，但是非常重要。第3章第34节是在 129页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三章三十四节左上角的地方，找到请一块来念，请。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好，他神是圣灵给他，神是灵给他，大家知道给他这两个字上旁边有点，点是什么意思呢？打点表示什么？圣经上你看到打点的地方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原文没有记载的，原文没有记载，所以它打点，是因为我们中文要翻译让讲得更通顺，念起来更通顺，所以加上去的，但是原文没有的。所以说呢，给他这个字啊，表示那个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因着他翻译者加上去的，所以说呢，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我们要渴慕呢？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语讲那么清楚，神赐给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好，那等于说无限量的圣灵要赐给我们，那怎么样呢？圣经上有一处经文记载的主教门徒受圣灵啊，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记载什么呢？约翰福音二十章那个地方，在第158页的地方，那里记载什么呢？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二十章讲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我们看看哪几节呢？在第19节啊，19节开始，这159页，好，那日就七日的第一日怎么样呢？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着，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是一次。”这是一次说你们要受圣灵，这一次还有一次呢，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不会翻的，刚刚看到记载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啊，怎么样呢？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度的事情。在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曾嘱咐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离开哪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他们听见主说过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五旬节到了以后，门徒聚在一起，突然天上有大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里面，然后又时候像火焰一样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所以说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门徒受圣灵，主耶稣给他们吹了一口气以后，五旬节圣灵再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耶稣复活以后，叫他们等候被圣灵充满。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要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之后，要叫他们等候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呢？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们受圣灵不应该自满自足。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圣灵，应当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一个人如果受了圣灵之后呢，那应当继续的追求，继续的求被圣灵充满。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见使徒被圣灵充满不只是一次，但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如果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人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应当自满自足，因为神赐给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如果既然没有限量，我们虽然被充满过，我们应当更被充满。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渴慕圣灵充满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啊，神跟人同在，但是神会不会离开人呢？会不会这样？你们说不会是不是？我们举例子给你看哈，神跟以色列民同在，神的灵跟他的仆人同在，但是呢，到他们误会的时候，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顽梗的时候，到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会不会从他们中间离开？会啊，因为圣经上到处看出来嘛，神离开了人，神的灵降了人身上，后来神的离开，从哪里看得出来？我们从参孙身上看出来，看到神与他同在。圣经上说神与他同在，他就大到底什么地步？他用一个还没有干的驴腮骨啊，一个驴的什么呢？一个腮骨啊，这么一点点驴腮骨怎么样呢？就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圣经上讲了，对不对？神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能够将城门上的门啊、门框啊、门扇啊，一个一个拆下来哦。哇，这大铁门铜门他一拆就给他拆下来了，所以他能够做以色列的价值，做以色列的士师。以后呢，他跟迪赖拉那个大力拉联合起来犯罪之后呢，神就从他身上离开，神的灵就离开他的身上。所以说呢，神的灵会不会离开啊？神的灵一步一步离开，圣经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犯罪神的灵就离开。 还有呢，在诗篇第151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祷告，这是很有名的祷告。大卫怎么说？他说：“神啊，请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什么？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51篇第10节到11节，不要从我这里收回你的圣灵。所以神把圣灵赐给大卫，但是大卫犯了罪，跟拔示巴犯奸淫，犯罪之后，这个灵从他身上收回来，完全被神收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灵赏赐给一个人，这个灵充满一个人，但是人后来犯罪的时候，神从那人身上离开，而且完全出去，所以以至于参孙最后眼睛就被挖出来，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神的灵离开他。为什么神的灵离开他？因为他犯罪，他误会。所以说，因为有这种光景啊，所以我们要不但怎么样，神的灵会赏赐给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已经都有圣灵了，信主以后有圣灵了，就像什么一样，瓦斯啊，我们都有热水器，瓦斯点着了，但是呢，小火，对不对？没有那呼，那火要什么样才能起来啊？热水器一开哈、啊，水一开，呼就起来了。信主以后，我们受的圣灵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要继续圣灵，圣灵要无限量的充满我们。所以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被圣灵充满的人了、啊，以后神的灵离开之后，我们应当求神的灵再回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理由，我们应当渴慕被圣灵充满。圣经上一再的讲，如果我们没有受圣灵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小小的点呢，我们没有那种圣灵的灵恩，那充满那种喜的那种激励的人，那么为什么呢？常常我们因为没有听见，对真理这一方面没有这一方面的认识，以至于就不渴慕，就不追求了。现在我们弟兄姊妹，既然我们听见的讲那么清楚，我们就应当渴慕，就应当追求圣灵的充满。如果有人以为保罗所发的问题只问以弗所的门徒而已，因为他们原先只受了约翰的洗，还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不是这样，撒玛利亚的信徒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仍然还没有受圣灵。同时实际上的经验告诉我们，自己我本身的经历，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但信到如今呢、啊，过去我奉耶稣的名受洗啦，我也知道圣经真理，也懂了一点，可是我没有被圣灵充满那种浇灌，那种圣灵充满的经历没有啊。那可是我不了解，因为我们在教会，台北的教会这样都不讲这个啊，这方面不强调，怕引起偏差，因为怕那个吃了骨头，吃了鱼就把骨头给梗到了，因噎废食，因为梗到就不能不吃饭。所以我后来想个观念，我是慢慢打破观念，我说事实上今天多少人在那个渴慕灵恩的、渴慕圣灵的教会增长，无限量的增长，一直这样增长。所以呢，我就求神让我一个开放的心，我让我持一个平衡的角度，平衡的角度。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过度渴慕圣灵充满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不能看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就说这个圣灵有问题，圣灵绝对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条路上走一个平衡的道路，平衡的道路。所以说神赐的灵给我们呢、啊，并不只是那一些，还要给我们，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神既然是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么尽管我们已经受了圣灵，应该继续渴慕更多的圣灵充满。所以有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因为犯罪悖逆了，离开主了，或者有一些你犯了罪以后神离开，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做这个祷告，说祷告到主重新给他，给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为止。总括一句话，弟兄姊妹，当时啊，保罗问那个他们以弗所门徒啊的那些话，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想今天同样是问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渴慕，就应当开始来追求这一方面的事情。若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那么绝对不能骄傲，还是应当继续渴慕，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继续追求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不断的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第三大点，我跟弟兄姊妹讲到什么呢？神啊，赐圣灵，受圣灵是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关于受圣灵的事情呢、啊，我想当前目前这个世代最迫切需要，真是这一方面我们要真的不断的渴慕。怎么说呢？怎么这样说呢？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到教会来呀、啊，我们也祷告的时候也认罪，有知道很多是需要对付。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我们打开我们心门的时候，自己再查一查的看显微镜看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多需要对付，可是没有力量对付。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应当起来，可是我们知道起不来，怎么办呢？也知道很多的事情该做，可是没有力量去做；很多事情不该做，可是没有力量不做，是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恨一个人，怀恨一个人，哎呀，我真不应该怀恨。为什么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呀、啊？他还不是仇敌的，我更应该去爱他，可是爱不下去，还是好朋友，是反目成仇，怎么办呢？爱不下去，就是没有力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是一般信徒普遍的光景。当耶稣在世的时代呀、啊，在使徒的时代，他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今天也一样是。 弟兄姊妹，你们看那个时代犹太人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是个什么宗教？他们只讲究洗净什么的杯盘的外表，可是不洗净杯，洗净杯盘的里面。我想我们今天21世纪的特征也是一个讲究外面不讲究里面的世纪。比如说在台北，我们看到很多装潢店啊，像雨后春笋一样，一间一间起来，哇，外面打扮的非常富丽的堂皇，但是呢，至于里面的品质好坏，他们不看重。还有呢，我们送礼物啊，我们买的礼物啊，外面包的真是漂亮的不得了，那里面你知道好不好呢？那不知道，外面看的是很漂亮，现在非常注重外表，在里面大家想一想看，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外面中看真实，里面实在是不中用。这种虚伪没有真实的世界的风气，也影响到今天这个时代，影响今天这个教会。今天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世界是讲究外面的，今天教会也讲究外面漂亮。世界讲究形式，教会也一样讲究形式的敬拜，不讲究实际的生活。所以常常听见人家批评说什么，教会外面说的是一套，里面做的就是另外一套。你听到人家批评说什么呢？一些基督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特别爱主属灵，在平常是一个样子，在教会里又是一个样子，看见的是一套，看不见的又是另外一套。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装潢一样，这是一种洗净非凡的外表，不是洗净非凡里面的一个宗教的虚伪。真的需要有一个力量来摧毁这一股外表。在使徒的时代啊，当使徒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时候，有一天呢、啊，耶稣圣经上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来到了、啊，他定义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便打发使徒们在前面走啊。他们到达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啊，怎么样呢？到那个一个村庄要为主耶稣预备的时候，那里的人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了，就不接待他，所以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就不接待他。这个使徒雅各啊、约翰这两个兄弟，这两个宝啊，他怎么说呢？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要不要我们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怎么样？”他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样讲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接待主？不接待你，主啊，我们吩咐火把它烧掉。你看这种人，人家对他欢迎呢，他们就高兴就舒服了；人家对他们不欢迎呢，他们内心就气愤了，就不高兴了。好，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意见发表出来，有人对我们赞成，很好，你心里很快乐，我们心里就高兴；但有人对我们反对的时候，我们表面不讲话，心里就气得你气得要死，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什么？这是血气，这也是肉体。所以当雅各跟约翰呢、两个人驱逐中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他把里面的愤恨生气完全表露出来，这是种外向的一个血气的一个表露。但是还有一种人，他里面他有不满生气不表露出来，把它遮盖下来，外表看不出有问题，其实里面都是问题，这是内在的一个血气的问题。那种外向暴露的这个血气的肉体败坏神的工作，这种里面内向的血气肉体一样会败坏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对付它，没有力量把它铲除，知道是知道，只是没有力量。我们就现在这种光景里面，就是这个时代这种光景里面，我们知道去一个人不对，我们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给一个人老是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邀请到10次还不来，下一次算了，看到你就躲过去了，会这样。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爱一个人他对我们好的时候爱得下去，对我们好不好的时候，一次还可以忍耐，第二次就给他，第一次的账一起算。这人今天的光景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所以需要怎么办呢？充满血气肉体的人都是自高自大。当耶稣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样？门徒在那里争着谁要做大啊？血气肉体的活动我们就要做大，就要做大。哎，这主耶稣当然你德国的时候啊，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那个大臣宰相都给他当了，这两个好狠啊，说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剩下的再给他们来分。他以为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是个地上的国度。血气一发动啊，人就要做大。耶利米说过一句话，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什么？都诡诈，谁能识透？人的心里比万物，你看动物没有人心那么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谁能识透呢？人心的坏不但坏到别人测不透，连他自己也没办法把他的光景测透。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虽然没有在光中自高自大不太敢，可是我们在暗中在那里自高自大。我们看教会有时候很多教会一起侍奉一起同工好像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只顾自己做，不要跟人擦伤，这是个自高自大。但另外一方面，你要做一件事情，这工作我应该也有份，你居然不跟我擦伤，不跟我原谅，这是你不尊重我，这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面的缘故，不把我当作一回事，我心里就不痛快不高兴。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什么？这是老我大，这是自高自大。使徒当年在光中自高自大，今天我们是在暗中也一样自高自大。人为的面子争 那把多年的友情都可以不顾的一样。有时候甚至比如说这次聚会啊，家人聚会，好，我邀请你了，你来，你不来，下一次你要我到你的家人聚会去免谈啊，因为你不来我这里一次，我就不去你那里一次。这也是在这个在那边比较，相互的比较，相互的比较，我们知道要对付，可是没有办法。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都睡着打瞌睡了，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怎么样，却软弱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光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愿意什么呢？愿意跟人有怀怨，跟人有隔膜，跟人有嫌隙，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让它存留在里面。因为一有存留啊，我跟神的交通就阻塞。当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当你的跟人啊，跟那个神之间有问题的时候，你注意看看，你跟人常常对人有怀怨，不然对谁不满，对什么，是常常是这样，非常准的。所以跟神的交通就会阻塞，因为你跟人有问题嘛。你不能说我只爱神不爱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说我只尊重神不尊重人，哪有这种事情呢？所以说啊，这些我们都知道都懂，我们心里实在愿意去对付他，但是就没有一个力量去对付。为什么？因为心灵愿意，肉体却是一再的软弱。说很多人肉体软弱很多年呢，一直向着世界，灵修的生活就荒废了，读经也不读经，祷告也不祷告，属灵的侍奉也一概停止了。他们也知道不能这样下去啊，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实在是虚度光阴，实在是混时间，浪费时间。我们一直想站起来，也知道人啊，求金求银求棺材呀，捞了一个当棺材呀，都知道啊，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肉体软弱。还有这还有很多人是怎么样，很多年间罪把他捆绑住啊，何况以至于祷告就不通，跪下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站起来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以至于读经就读不通了，读不明白，读不明白，得不到启示，就没有感动，就没有亮光，什么都没有。在这种光景里面，他明明知道撒旦是借这个罪在他里面盘踞，只在里面成为残害他灵命的这个凶手，但是他没有一个能力把罪来摧毁，对付他出去。心灵愿意，肉体却是一再的软弱。还有呢，耶稣啊，主耶稣背十字架到哥哥他去的时候，到要上钉死，那个到加略山，到哥哥他那边钉死的时候啊，门徒跑得光光的，门徒没有一个留下来的。你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主耶稣一把十字架背起来，门徒就经不起十字架，怎么样，就经不起这个试验，就跑光了，离开他跑走。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是什么？这个十字架是误会，这个十字架是什么？这个十字架是羞辱，这个十字架是什么？这个十字架是痛苦，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个委屈，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一个牺牲。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样的光景，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世界的工厂上面，在服侍主的时候，经不起误会，经不起打击，经不起羞辱，经不起痛苦，就灰心，就散开了。我坦白讲，我常常有时这样，传福音没有力量，说哎呀，干什么这么辛苦？哎，这么辛苦干什么？哎，这么宝贝，他信主得到永生的这么快乐，我也不能赚一毛钱呐、啊，我不能说赚一个，然后跟到走到哪个教会去？哎，我带一个信主5万，带两个10万，我就赚钱。没有这样辛苦半天，有时候会软弱，说哎呀这么辛苦干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误会，受人家误会，人家会你讲好，他比如说你在那边义诊，他说你这个谁需要你这个鸡婆，对不对？会这样，那医生来，他说医生不知道是哪里的医生呢啊，那个你给你什么了，你个那教英文呢、啊、他说哎这个有那个这是干什么，这个程度差水准不好的嘞，那怎么什么的，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人的话他怎么不会讲，哪一种是你这人慷慨，他说他浪费，对不对？你节省，他说他奢小气的，对不对？哪一种话？所以说十字架是什么？是个误会。十字架是什么？是个羞辱。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牺牲，是一个牺牲。弟兄姊妹，我们看主耶稣在门徒散开以后，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那个光景是多么凄惨啊，多么叫人心酸。我们有很多人原来很火热在服侍主，很愿意配搭在那里同工侍奉，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经不起十字架的试验，十字架像火一样，金子你要火一试就知道是真金假金，一融就知道是真金假金，十字架就像火一样，是个试验，一试一碰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一真的是假的。十字架很多同工弟兄姊妹啊，在属灵的道上，我们从过去到今天，我们从书上从许多的经历上看到的，很多人经不起十字架的试验，经不起不畅通自由的运行。所以弟兄姊妹，当使徒时代在五旬节以前呢、啊，他们需要一种天上来的能力，如果没有那种能力，他们只讲杯盘的外表，不看重杯盘里面的，这是一个外表虚伪的宗教，没有力量把它拆毁。以后呢，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前那一段呢，充满血气肉体的时候，一定会使神的工作受到障碍，使神的工作受到伤害。没有，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把它对付清楚的话， 从他们里面完全撤出去的话，那么要到了要传主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遭到撒旦的攻击，一定会这样。等到负主的恶、背主的十字架在走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攻击，就会退后。在这最近这段时间组织学的时候，我们在上旧约啊，旧约上一次我们在看到尼希米啊，尼希米是建造圣什么呢？圣殿还是圣城啊？建造圣城啊，正在建造圣城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建造圣城，城墙在铺的时候，砖块铺的时候，是讲到有一个人叫参巴拉，这个人啊，他一看到有人关心神的工作，就发怒，大大恼恨，就用各种的攻击啊，使神的仆人要停止工作。参巴拉他不知道，他没有跟人家犯什么，又没有杀父之仇，也没有夺妻之恨，什么都没有，他只看到神，只要看到有人在做神的工作，他心里就不高兴，不舒服。今天弟兄姊妹一样，哎，今天有人看到福音呐、啊。有人看到福音他就不高兴不舒服，问他为什么，他不知道，莫名其妙，福音也不是在害他，也不在怎么样，他就不高兴，本能就会不高兴，就会不舒服，会这个样子，就会反对。就是今天撒旦的工作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是一样，我们一做神的工作一定要遭遇到魔鬼的反对。魔鬼用什么反对？用工作的艰难反对。用什么反对？用人事的打击反对，用各种各样的纷争反对。所以很多人就经不起这一切的反对，经不起十字架对他的打击，这样就灰心下来，就这样退开了。所以使徒时代他们正需要一种能力，如果没有能力，那种虚伪啊，那种伪善的这个宗教不能摧毁。如果没有那种能力，那种败坏的样子没办法对付。如果没有能力，他们心中所需要的没办法去遵循。如果没有能力，一切试验临到的时候就没办法能够站立得住。他们那个时候是这个光景，今天我们一样是这个光景。所以那个时候对圣灵有迫切的需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圣灵有更迫切的需要，更迫切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感觉到受圣灵，或者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不是了解受圣灵，我弟兄姊妹，我只说你们只有点信主的那个一点灵火而已，我们还需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教会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最近我一连串会讲一些组织讲他的信息，以前我讲末日一段时间暂时停下来，为什么呢？现在是讲家庭小组，家庭小组呢我们需要带领。所以刚才大家看到了，刚才家庭小组他们唱歌多喜乐啊，虽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水准有多么的高，但是呢你看看他们唱的多么的喜乐，带得多么好，多么活泼，对不对？家庭小组我们要从家庭小组开始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每有不同的，那礼拜一有家庭小组，礼拜三有，礼拜二是不定期的在人家家里家庭小组，礼拜三呢是祷告会，礼拜四有三个地方的家庭小组，那礼拜五家庭小组，礼拜六早上家庭小组，礼拜六晚上家庭小组，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时间配合得上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时间可以配合得上，我们看看还有哪一天呢、啊？我们那个比较适合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看看弟兄姊妹能参与家庭小组。那家庭小组呢，小组长要将来要带要知道怎么样来带这个聚会。小组长要训练，从下个月开始，就是五月份，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有讲日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参加家庭小组长的训练，小组长和副小组长都参加。训练完之后呢，我们训练完之后，知道怎么样去带聚会，然后怎么样渴慕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要人对的人才可以被，我们才会带，私底下个别的带，在大庭广众之间不会这样，因为怕引起问题，引起困扰，引起什么呢？有些这方面呢、啊，那个生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我们今天看了好多人呐、啊。又到一些地方去啊，一个什么地方去，下来就肉体就很大，哇，他只知道对就哒哒哒就知道哒，那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正常上根基也不稳，所以引起非常非常多的困扰，引起教会的分裂。所以说呢，基于这种问题呢，我们教会要走一条这条平衡的路，一定要走个稳定平衡的路。但是呢，我们从小组长开始，我们来慢慢学，因为生命一定要到某一种程度的才会当小组长，再跟副小组长大家来参与训练，然后因为家庭小组，然后也我们知道怎么去领会，然后怎么领诗歌，然后弟兄姊妹分享圣经，谈谈我们内心的问题。有些人呐、啊，有几个礼拜前有一个人呐、啊，他第一次被邀请到家庭小组来，他看了，他说大家在谈一些软弱，有的人我打孩子啊，因为我是不是老是发脾气，老是不想打孩子，就是老是打孩子。有人就会说，你怎么这种小事情你也提出来？有人第一次他来，他不懂，他还没信主的，本来排斥他来的，他们说这种问题，你怎么这谈这些问题干什么？弟兄姊妹，不，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谈神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什么呢？不但有神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大家谈谈我们家庭的光景，因为我们今天人活在这个世代，活在这生活当中，我们就免不了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会有什么的。所以弟兄姊妹需要交通出来，不要只光说好感，我们要谈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至于看神的恩典，哇，一直无限量的祝福，所以有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昨天礼拜六早上我们家庭聚会实在是非常丰富，实在真的不想离开啊，不想离开，那这是很丰富很宝贵。那可是呢也谈谈自己的软弱，所以说大家尽量家庭小组当中就谈出自己快乐的跟大家分享，那么痛苦难过的我们一同来分担，一同来祷告，下个礼拜就会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解决我们的难题。就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家庭小组，现在呢四月份我们一再的推动说弟兄姊妹希望都能参加家庭小组，我们大概还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参加，盼望弟兄姊妹真的都能参加。参加家庭小组之后呢，我们就四月份大家了解五月份的就受训练，受完训练以后，五月六月我们一直受训练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去领，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关怀弟兄姊妹。我希望真是小组的副小组长将来就跟小牧者一样，那弟兄姊妹啊，那个小组的组员们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样整个人爱网重重的把一层一层包围起来，这样神的家怎么会福音不兴旺呢？怎么会不兴旺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个渴慕的心，有渴慕的心之后，下个礼拜我会讲到我们怎么样渴慕被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预备。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哦主我的神啊，感谢赞美，因为主你把大起来。第四个，罗马教皇一天到晚在怂恿，一天到晚在说联合联合联合，所以说将来教会会走到联合的地步，将来这个国家会走到联合的地步。当这个联盟出现以后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什么知道主耶稣快来呢？我们当慢慢看这个世代，当这个联合啊，这联盟出现，十国紧密联合成为联盟之后呢，现在虽然已经知道在成立了，已经知道在成立，但是呢他还没有军事上政治上经济完全的在一起，开始就还没有这样，可是已经显出来他的确往这方面来走了。当这个联盟出现以后，我们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敌基督者的掌权就为期不远了，将来这世界会被敌基督来掌权就已经为期不远，一步一步近了。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讲的时候，那个四个角后面再冒出一个什么啊，小脚，那个小脚就是帖撒罗尼迦第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讲的什么，那个大罪人啊，这个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大罪就是那沉沦之子。还有呢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兽就是讲敌基督啊，他是个人，他一定是个人，有人说很可能是电脑，因为电脑啊 computer 你把号码算起来，他统计以后发现是666啊，所以有人以为是电脑，但敌基督必须是个人，他不会是个电脑，但他可以借着电脑工作。这样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这电脑到什么地步啊，今天啊美国人有甚至机器人电脑，做什么都电脑，像开车都电脑，现在连飞机，好的飞机啊，导向飞机都用电脑来控制的了。将来几年一段时间以后啊，人没有电脑突然完蛋，没有电脑就不会吃饭了，那怎么用筷子都不知道怎么用筷子，那将来会到如果人整个完全要到依赖到电脑的地步的时候，只要有人控制到电脑，人就完了，就瘫痪。现在人越来越不会，以前我们珠算，拼命的珠算，会珠算，现在我还要珠算干什么？我的电子计算机哒哒哒，你再多少号码开根号我都给你开出来了。可是这个取代了以后，将来人就不会珠算，就没有心情去学这个，就不会了。可是电子计算机一旦有人控制整个大电世界当中，整个大电脑控制的时候，这敌基督很可能利用电脑来控制人，很可能用电脑来控制人。所以说呢，敌基督会因为魔鬼所给他的权柄跟能力、聪明跟才略啊，使这十国的同盟啊的领袖们会甘心乐意的臣服在他底下，听他的，并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他。因为启示录第十七章啊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这样我们看一看好了。启示录第十七章，这最后一卷圣经，启示录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十三节，其实十七章十三节哈，十二节跟十三节啊，在371页啊，刚刚我们一同来念，从十二节念到十三节，请。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将来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这些啊十国联盟啊会把权力啊会交给这个兽，交给敌基督者，于是他借着这个政治方面来支持他，还有合一教会，将来合一教会也会来支持他，会把权柄给他，会然后再得到普世啊犹太人啊经济上的支持。为什么经济上支持呢？因为啊他们那个敌基督啊，叫圣经上这样讲，他会怎么样呢？他 狄基督怎么样呢？他会把扎贵跟那个犹太人立约，他说你们不是要恢复圣殿吗？恢复圣殿吗？然后说都答应把他们圣地原有的疆界完全还给他吗？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墙叫哭墙，你们知不知道？很有名的哭墙啊 ，Crying Wall， 在那个哭墙啊，犹太人经常到那里去掉泪，去那边哭，一天到晚在那边哭啊，一天到晚哭啊，你说流血流那个泪流成河啊。虽然他们今天哭墙是他们的啦，他们是整个是属于他们的啦，但他们呢仍然没有主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圣殿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后来呢这个圣殿后来变成回教的清真寺，挂在那个地方。你们没有去，有机会之后你们去看看那个地方。虽然今天那个地方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拿回来的，可是清真寺那个殿他摸都不敢摸它一下，毁都不敢把它毁掉。他们哭啊，经常他们第一个到了哭墙去哭啊。为什么呢？他们想到以前的流离失所2000年来亡国啊，再一次坚定他们，他们在那哭，哭完之后他们看那个清真寺，他们不敢动。为什么？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变成圣殿，像所罗门王的圣殿的时候那样荣耀华美一样。今天其实我们已经信主以后还要什么圣殿呢？心灵跟神才敬拜主，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问神祷告，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要一个像庙一样，他们一个圣殿挂在那个地方去拜。但是呢，将来敌基督啊会答应他说，我替你们这个给你们恢复，给你们那个把那个清真寺给他毁掉，恢复你们的圣殿。为什么他们不敢碰他呢？今天啊，他们以色列人只有3-400万人，只有3-400万人，可是阿拉伯国家有2-3亿人，2-3亿人打他，打他不过。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国家有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而他们国家兵，他们人每一个人都能打仗。所以说有一个以色列小姐竞选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得了第一名之后，人家问他说，你现在要做什么啊？环游世界都亲善大使啊，要做什么事啊？有好多钱可以让他那个一生荣华富贵没有问题的。他说现在做什么？我希望赶快典礼结束回家打仗，因为国家要打仗了。他是女兵，他要回去打仗，所以当然国家强盛。但是3-400万人怎么跟那个2-3亿人打呢？所以他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埃及跟叙利亚不好，叙利亚跟黎巴嫩不好，黎巴嫩伊拉克不好，伊拉克跟阿沙欧利都不是非常的团结。如果今天他们一旦把什么呢？把这个清真寺毁掉的时候，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要来打你，他抵挡不住这个，所以说他一直不敢去碰他。他们，我相信他们常常在祷告，希望有个飞弹不小心咚炸到那边去，哎，炸到就是不是他们的事啦，他们可以拆掉。我听说那裴老师是讲，希望一个飞弹不小心打到那边去，他们就不敢碰他，即使是他们的领土，他们不敢。但是呢，因为将来敌基督者答应犹太人说会把它恢复，所以说呢，他会得到犹太人的经济上资源，他在短短3年半之内会把怎么样呢？会攀登到世界权势的最高峰。13章启示录，看看13章第7节怎么说？13章第7节。367页，第7节我念，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要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方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说这个敌基督啊，这个兽啊，会跟圣徒征战了、啊，而且会得胜。圣徒那是讲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被提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会跟圣徒征战，然后呢，他会得胜。短短3年半之内，将来世界有7年的灾难。前3年半敌基督显现统治全世界，后3年半的世界大战开始。所以你要问我世界大战一共花多久时间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3年半嘛，因为圣经上讲这么清楚，好，拿事实来印证，没有人可以知道，可是我们信主的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而且神讲的话就必要应验。等到这个敌基督他得势以后，他要毁灭，他要向圣民毁约，他不会恢复他们的圣殿，毁约。但以理书第9章里有讲得很清楚，会毁约，不但毁约，而且反手消灭合一的大教会。这17章第16节，你看他怎么讲？17章16节，启示录16节，17章第16节，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16节，预备，来。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我们知道那个石角啊，那个所看见的那个石角，十国联盟跟兽啊，必恨这什么呢？淫妇。什么叫淫妇呢？淫妇是原来是属于这个丈夫的，但他到外面去与人勾搭，所以淫妇。教会原来是属于主的，但他教会背道，所以淫妇。所以知道这个淫妇就叫合一的大教会，这是很清楚的。合一的大教会呢，他最后被石角跟兽会恨恶，而且使他冷落赤身，然后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说呢，敌基督得势以后，他要向圣民毁约，不但毁约，马上消灭合一的大教会。因为按照圣经所说，到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10节会怎么讲说？他必高抬自己。你看看，我们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10节，这个很有必要要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后书 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讲个神话，我们讲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以前的发生的已经发生，接下来就继续要发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在294页的地方，294页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294页，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第四节，预备，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所以说，这个基督徒，这个他到时候大到一个地步，力量、权力大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甚至认为自己是神，神在哪里？我就是神。他要普天下都要向他敬拜，不敬拜的马上就要被逼迫，马上就要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连假的宗教都不能够再存在，因为敌基督自己宣布自己是神了，敌基督自己宣布自己是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然的人呐、啊，就是还没有重生的人呐、啊，在地上全部掌权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呢？灾难时期的开始了。在此之前，在灾难时期开始之前呐、啊，以罗马为首的普世合一的教会啊，会非常得势得宠。与敌基督者两个互相互为表里啊，互相在那边眉来眼去的互相勾搭，甚至呢在表面上可以驾驭敌基督啊，表面上看的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开始的时候表面上他教会好像可以管理那敌基督。你从启示录17章第三节看得很清楚，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啊，370页，我们大家还是看一下好了，在十七章啊第三节370页，我们一同来念，请。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我们知道兽是敌基督，女人那个淫妇可以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可以骑在这兽上，表面上仿佛可以暂时的驾驭这个敌基督，暂时驾驭敌基督，但最后会被敌基督所毁灭，因为17章16节或最后说会被毁灭，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啊，这个普世的基督教会里面，有一大批基督徒是表面上有基督徒的名称，可没有基督徒的生命。他在尽力怎么样跟天主教的双管齐下推行的普世教会合一的这运动里面，一直在那边走。不但是各处的新派的教会，甚至有一些信仰正确的教会啊，也被这些被包的糖衣的毒药所迷惑了。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呢，盛行呢双方互相交换讲员、联合性聚会或联合祷告的事。弟兄姊妹，魔鬼的工作是那样的可恶，人是那样的可怜，这世代是那样的可叹，这教会是那样的可悲，一切被颠倒，是非不明，善恶不分，黑白不清。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要怎么样靠着真道来得胜呢？要怎么靠着真道来得胜呢？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信仰一定要维持它的纯正，不要被外来任何事情所影响。我们怎么样维护这个真道呢？将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维护这个真道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主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心要预备，因为你等着时代来看，一步一步在应验。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会动摇。弟兄姊妹，现在已经到了外邦人时代的末期了，开始了十个脚趾的时代，金头的时代过去了，银胸的时代过去了，这个铜腹啊的时代，铜腰的时代过去了，铁腿的时代，东罗马帝国过去，开始它的延长，十个脚趾的时代出现了，已经到什么呢？已经到末世的时代，已经最后了，没有再下去的，已经到最后了。合一的大教会，我们也在看到，弟兄姊妹就多接触一点教会，或多外面眼光放大一点，多注意一点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多做点联盟的事情，多注意一点国际的新闻，你会知道一步一步，合一教会慢慢在成型，然后。欧洲十国慢慢在联盟，不但它已经经济联盟，它现在政治军事希望有完全的联盟，已经慢慢在成型了。欧洲大政府已经很明显在酝酿了，敌基督者的权势就快要发作了。弟兄们，姊妹们，我们起来吧，现在该说的说吧，该传的传吧，该写的写吧，该喊的喊吧，该见证的见证吧，因为耶稣快来了，他快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哈，主的恩典那样的大，那样的多，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单言，而且呢要走在这条恩典的管道里面。这个时代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前几天的时候我才讲到，我们跟在礼拜六的这查经会上讲到，今天的时代知道圣经上提摩太后书刚才说末世的时代是离道反教的时代，人卖主卖友，然后人那个没有亲情， 那好说谗言不解怨，然后忘恩负义，然后不孝顺父母。今天世代的人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到处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神的儿女要怎么样呢？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要有罪的赶快认罪，要有罪的赶快对付得了，要保守自己在神的这条管道里面，要保守在神的管道里面。当基督徒势必要受到逼迫，势必要受到压迫，就像什么一样呢？最近有一个韩伟院长，阳明医学院的院长，韩伟院长他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他生前他因为他大家知道阳明医学院才短短的在几年当中而已，一起来他的分数嘛，结果他升学率的分数啊，要最高仅次于台大医学院。他现在做得非常的好，他做得非常的好，因为韩院长把自己完全摆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规定什么呢？他规定学生不准抽烟，抽烟开抓到了要记过，讲不听要开除。教职员不准抽烟，他说你们是当医生的，未来要当医生的，医生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你们做医生的要害自己抽烟怎么可以？不准抽烟，他就这样规定。然后呢，教职员不准抽烟，那教职员你回家里他不能管你，在学校绝对不准抽烟，他这样。然后呢，他说医生当了要下乡去，到乡下去，不能光老是。他说今天医德太败坏了，人人想赚钱，医生是最好赚钱的方法，他说医德太败坏了，所以说规定那个阳明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要下乡去服务。到哪里去服务？他自己带头就，然后他跟那个教育部部长要辞职，他就下乡去。后来他被挽留，他没有辞职准，但是让他放假，让他去，他就到屏东，是恒春基督教医院还是那个屏东基督教医院，在那边开始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做医疗布道的工作，做医疗的布道的工作。结果呢，他遭受到人的抵挡，有人甚至那个攻击他，到处毁谤他，攻击他，说他把基督徒那一套带到教会里来，说他把基督徒那一套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他说的也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但是呢，他的心神是能够鉴察的，他的心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用什么呢？这信仰是我们生命中的全部，信仰不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要人整个在信仰里面。不要说哎呀，信礼拜天的时候来聚会的时候聚会，来平常时间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弟兄姊妹，耶稣快要来的，今天这世界已经到毁灭性的时代，已经一步一步的进了。我前天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人啊，人将来要做一生从来没有那么样可怕，那么样痛苦，跟没有那么样长久的后悔将来要发生。什么叫后悔？后悔是最痛苦的事情。比如说后悔，我后悔我过去坐牢，我后悔我过去学坏，但是后悔，但是今天呢，我不必后悔，因为我已经面对今天，哇，过去的已经过去，面对今天，我就不再为过去懊悔，这懊悔就会停止。但是你们有没有为过去有些事情懊悔，行为懊悔呀？可是懊悔过了也都过了，对不对？那主要是宝血已经洗净了。但是我要告诉诸位，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懊悔，有一天不信主的人呐、啊，他要懊悔到什么懊悔地步？没有停止的时候的懊悔，他要永远懊悔。他不是懊悔五年、十年、五百年、五千年、五亿年、五兆年、五十兆年，不是这样短短的懊悔，他永恒的懊悔。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知道福音传的时候，他不知道接受主，他不知道生命被主改变，甚至很多假装，他不是想假做基督徒，但是他不知道，他没有真正的摸着主。这样，这个人也要做永远的懊悔。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永远的懊悔，来得及吗？今天人生在世，棺材里装的不是老人，装的是死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顶多80岁。今天10岁，某些时候人强壮可以活到80岁，转眼成功，我们就要如飞而去。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世上，你再活得再久，有一天还是要离开。所以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只是在这世界上是个旅馆，是我们旅馆。你就是在房子盖得再漂亮，你不能永远的住，一定要离开，一定要交给别人。在世上短短的旅程里面，我们还有多少年寿命不知道，但是我们所为主做了一分，将神的国就纪念一分；为主做了两分，神的国就纪念两分。神就纪念两分，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在为自己想赚这个想赚那个，到时候有什么用呢？到时候有赚什么呢？赚什么呢？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有一个退伍军人，他是捡破烂的，他穷到个地步，他三餐吃不好，后来营养不良死了，营养不良死了以后，尸体过几天发臭，人家才知道他没有一个朋友，生前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人家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在他的箱子里面啊，发现了200多万的存款，不知道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呢？他什么的，他存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你这样的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呢？弟兄姊妹，神，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为主摆上神不纪念，完全相反，我们为主摆上神只有加倍， 但人不知道，因为人好像看不到，人只有抓到的才是真的，人不知道。在他恩典管道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为主摆上的，神不纪念他没有？没有。神不但让他来将来得到永生，今生就得到什么？百倍。今生就要得到百倍。所以不要怕把自己交给主说，哎呀主，我为你摆上太委屈了，断然不要这种心理。神他纪念我们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一的神给我们纪念，神一一给我们纪念。弟兄姊妹，该说的说吧，该传的传吧，该写的写吧，该哭的哭吧，因为没有时间了，主耶稣快要来了。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告诉你，一定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从预兆上可以知道，预兆可以知道主耶稣快来了，从预兆可以知道主耶稣快来，但是没有人认定是认哪一天。但我们知道已经快来的，我们知道已经快来的，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只有父才能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怎么样呢？要预备心，等候主的再来。有一部最近有一部福音电影叫《夜间的贼》，夜间的贼，我们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借到，让弟兄姊妹看到，当教会被提那一刹那。圣经上会怎那个所形容的啊？那部电影看起来让人真的胆战心惊。有人在洗碗的时候，有人在开车，突然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哇，洗碗的人没有了，就是一滴水一直在滴，一直自来水一直在漏。这样街上那个开车的人啊，虽然基督徒的一下子不见了，哇，后面坐后面的人不是基督徒，就是咚的撞上去的。所以社会上有大乱，有大乱，乱到一个地步，让人说，哎，怎么？一个晚上之间全部不见了。所以今天不要认为我们在讲一个神话，以后我会告诉诸位，今天为什么讲诸位又拿来证据。今天美国航空公司啊，好多的航空公司啊，驾驶员啊，他们要喜欢请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负责任，可是呢又不能一直专门请基督徒，所以一定要正驾驶如果是基督徒，副驾驶一定要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呢？万一旦被踢的时候，那这飞机没有人开了，所以一定要负责。这有真根据的报上打出来的哦，我以后跟你们看了，拿一些证据给你们看。所以为什么圣经比明天的报纸还要新？将来讲到十国联盟的时候，怎么样？今天拿着今天这个社会政治背景跟圣经上来对照，我们知道，哦，主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一点都没有改变。人今天多少人在盼望那一天到来？今天多少人在等待？而且照着圣经上预言一步一步的应验。所以任何信徒想要找出什么呢？将来被提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应该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该做。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近了，要等待。但圣经多次警告我们说，那日子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灾难就要到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尽的一切的力量向全世界宣告的信息，要向全世界宣告的信息。弟兄姊妹，当末世来临的时候啊，世界上将有什么？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个凶恶，这个残暴以及那的可怕，是历世历代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下一次我会再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事情。我讲教会被提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教会被提？被提还要再下来，那被提干什么呢？因为神要免去我们基督徒主里的弟兄姊妹经过大灾难。被提空中第三个大灾难有七年，灾难完毕之后，神耶稣要带领我们在世上跟他一起同掌王权一千年，同掌王权一千年。教会被提的目的是因为神要施恩给他的教会，羔羊施恩给他的心腹，我们都是他的心腹，耶稣是我们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他要来取迎娶心腹，然后跟心腹一同来到世上统治。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要把教会从地上拿去，免去灾难之苦，在空中举行羔羊的婚宴。我们在启示录十章看到羔羊的婚宴，婚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讲，跟主在一起，免去地上的灾难。基督是新郎，全体教会的时代的圣徒是他用宝血救赎回来的赎民，是他的心腹。而在空中要举行什么呢？举行义人的审判，开始要审判。这个审判啊，内容是什么呢？是颁发